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亲恩主，愿你带领我们，愿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不同的风雨里面，我们依然感受到这份的平安。求主引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踏入是十一月的前后，原来不知不觉间都经历了整三个的台风，不计之前那天那个，应该都是几狼狈的，因为外在的环境是不是那么理想，不过竟然又没什么大的影响。第一个是十月尾的时候一个的户外的崇拜，除了户外崇拜之外，还有一个的旅行，当日当晚呢三号风球定係一號風球就落了，第二日諗住都應該有啲雨啦，竟然第二日喺崇拜裏邊一滴雨都冇，我哋好順利係完成了崇拜同埋係教會嘅大旅行。第二個就係同工嘅靜修之旅，我哋去了台灣嘅新竹嘅聖經學院，去到尾二嗰日全個台灣掛起了強度的颱風，這個異地的颱風讓到全台灣是停班停課，而我們很感恩約好了我們的教會的牧者繼續開放接待我們，所以我們就冒著雨大風的情況之下，穿著雨褸一行，這麼多人就是去到這個教會裡面，不過都無阻大家的興致，全員回歸，安全地回歸。而第三個颱風就在上個星期六日的裏面，青少年的導師們包括是最年輕的我去到玩這個野外的露營退休，不退又自可，難得親親大自然，當日竟然又遇上三號風球。我們每個人都要預備一個攬手的小菜，在不是太大風和微雨襯托之下，很感恩我們一起的食一起分享，第二天精神奕奕地離開營地回到市區。這些風球在身邊裡面來到去伴隨，如果真的去到最惡劣的情況之下，又有一些不同的活動，大風大雨其實都真的挺狼狽的，但是在實際的處境之下，內心的平安其實比一切都重要，就算周遭有可見的困難都不等於就是需要退縮，相反以為看得見的遇得到的實況亦都未必真的必然會順利，而事實上主總是在不同的處境裡面來到憐恤我們，亦都總有恩典讓我們來到前行。今天我們會看馬福音的十三章一至到十二節，圣殿是今日经课里面的主体，当日的信徒竭力的去追求看得到的圣殿，乍远还近，在历史之中也都无数的人因为占领圣殿而死伤沉寂，我们的圣殿又在哪里呢？今日的主题是近在咫尺的圣殿，我们一起打开马福音，圣经马福音，我们一起去读这个十三章的一至八节，在新约的圣经七十五版。我们只需要读八节，大家打开新约的圣经，在马福音的里面十三章的一至八节打开了，我们一起来读出。好，一二三起。耶稣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老师，请看，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石头，多么了不起的建筑。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些宏伟的建筑吗？这里将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而不被拆毁的。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向圣殿坐着，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私下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都成为之后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当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不要惊慌，这事必要发生，但这还不是终结。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是灾难的起源。好，唔该各位。经文的背景其实很特别的，因为其实是讲紧耶稣发言来到去攻击圣殿。在马可福音的编排里面，你就会发觉其实在前的几章，包括在十一章的十一节至到十二章的四十四节，三章的经文去到今日十三章都是用行动和说话指出圣殿里面出现的各种的问题，环绕住圣殿而发生的。在十一章十五节里面是讲耶稣洁净圣殿，在圣殿里面被祭司来到去质问。在十二章的三十五节里面是讲紧圣殿都是圣殿，关于基督的认受性，耶稣亦都公然的来到谴责文士，亦都在圣殿里面评论慷慨奉献的穷寡妇。而去到今天我们刚才所看的十三章里面，就是讲紧是预言这个圣殿被毁，全部都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来到发生的。一直以来，圣殿对于犹太人来讲是身份的认同，带来极大的尊荣。在马可福音的十三章三节，故事的背景再一次正式的转向在橄榄山上而面向圣殿坐着的圣殿之中。圣殿是坐落在石安山的山顶，它是用白色的大理石建成，贴上金子，在阳光之下夺目耀眼。圣殿被视为是上帝在地上临在的象征，是百姓敬拜、赎罪和履行宗教仪式的地方。圣殿同时都是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拥有庞大的影响力。有很多的朝圣者会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和祷告，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而犹太人相信上帝的荣耀居住在圣殿里面，圣殿的存在本身代表着他们同上帝之间的盟约，圣殿都是存在他们代表着两个人，他们两个群体里面的是关系，是犹太的历史和传统的延续。所罗门王建造的第一圣殿和后来的第二圣殿，也都象征着犹太教的连续性，让世世代代的人能够延续祖先的信仰和传统。这些传统建构民族身份的象征，这些的核心价值也都为犹太人提供了心理上面的安全感，象征着上帝的保护同在。在圣殿里面，人感受到和上帝的直接连结，以至到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能够可以有勇气面对和带着希望。圣殿就是这样被建构成一个充满着想象、身份认同和现实结合的建筑物，金光闪闪的屹立在橄榄山上面，成为犹太人的荣耀。而每一个人群体某程度上都有一个的自我建构的殿，它塑造着我们的自我价值，话给我们知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的人，有什么的身份。但是如果这个殿成为信仰的唯一，人生追求的唯一，反而忽略了当中最重要的是主上帝本身，那这个殿究竟是否应该存在呢？弟兄姊妹，你心中的殿又是什么呢？它承载着一种什么价值在里面呢？所以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位的门徒从心而发的去赞叹这个的圣殿，因为它同样都是被这种的文化去构成、去孕育它的。于是乎他就向耶稣讲，他说，老师请看，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石头，多么了不起的建筑。当门徒都期望耶稣能够有这种身份认同，能够有好的回应的时候，冷不防耶稣竟然说，你看见这些宏伟的建筑吗？这里将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意思是这座宏伟的圣殿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拆毁， 徹底的某一塊石頭會搭住另一塊石頭。當時有四位的門徒和耶穌在一起的，如果你是其中一位的門徒，你聽到耶穌竟然對聖殿有一個這樣的預言，你會有什麼感受呢？一個建構民族身份的象徵，而這位的老師竟然預言這個的聖殿被毀，如果你是當時這四位門徒之一，你會想些什麼？你會不會很生氣？你會不會當他說的話是耳邊風？你會不會很不開心？你會不會很擔心？你會不會自暴自棄？還是你會積極來面對呢？這段經文也令我想起今天我們身處的這個城市，當你很愛這個的地方，你就會對這個的地方有期望。不過近年社會的環境的變化，客觀上財政赤字、物價高漲、移民潮、結業潮等等，我都會問究竟這個是一個結構性的困難，還是這個是一個過渡性的處境呢？當然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但怎樣能夠讓我們好像當時的門徒，就算聽到聖殿被毀這個這麼震撼的預言的時候，仍然能夠有勇氣和有信心來面對當時時代的變遷呢？不是單單停留在哀傷期裡面，而是我們今天要在經文裡面要學習的地方是什麼呢？第一樣，耶穌教導我們要謹慎，不要自亂陣腳。在第五節裡面，耶穌怎樣答這些的門徒呢？耶穌回答門徒聖殿被毀時候有什麼預兆，耶穌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漁民的謹慎有方向錯誤和誤入歧途的意思，而之後就出現了很多外來眼看得見的逼迫。外來眼看得見的逼迫，注意啊，這些都是與門徒周遭外在外圍的處境很有關係的。例如經文剛才我們所讀的，有假冒基督的名的人出現，有打仗，與打仗風聲的情況出現，有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的情況出現，有天災，好像地震和饑荒的情況出現，這些都是外在的環境。耶穌提門徒，這些的情況是必然會出現的，但不是終結，不要被迷惑，要謹慎。面對外面風雨飄搖的日子，最可怕的其實不是風力究竟真實有多強大。很多時候我們被聽得見的聲音嚇親多一點的，誇大或者迷惑我們，令我們以為處境很危險。很多謝上個星期少團的導師啊，上星期就是這樣帶著我這個幾十歲的去露營。我帶了一個30L的背囊啊，我去到的時候我發覺原來他們的背囊是80L的，可以說大學生和幼稚園生的對比。起初我以為我自己十松啲年前去過露營，後來我才發覺原來我是20多年前去過露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算過望著那個天文台的 Apps 來選日子，選了個3號的風球來到去，雖然那天有少少雨，但是當我們夜晚的時候，那些風聲是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 well, well, well， 都令到我心里面不其然出现了一个图画，究竟这个我扎的形它会不会飘起的呢？中间连住那个幕会不会被风来到吹跌冧的呢？这些的图画并不是因为有很大的风，而是风声引起的恐惧，其实跟恐怖片一样的，吓到人的从来都不是画面，是音效，是音乐。 主耶稣提醒门徒要谨慎，打仗天灾是必然会出现的，面对圣殿将要被毁，见到外在的环境恶化，同我们今天一样，我们都要谨慎，因为这个不是终结，这个只是开始，不要被迷惑，不要自乱阵脚。第二样我们要去学习的是，真实的圣殿究竟是什么来的呢？有什么意义在当中呢？马福音成书的日期大约是公元的65至70年，而经文之中耶路撒冷的圣殿就真的在69年至70年之间被毁的。对罗马政府来说，这班的犹太人一点都养不熟，非常执着自己的信仰和文化，成日都好想有自己的自主权。在踏入公元60年的时候，罗马政府的政局非常混乱，国家进入了一个在经济里面危机的当中。一些犹太人以为可以趁住机会来到起事去叛乱，点知最后被罗马精锐的部队消灭，围困耶路撒冷，全城饥荒，最后攻入了来到将圣殿去焚烧焚毁。根据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死亡的人有110万，有97000人在这个的焚毁里面被掳。在历史当中，圣殿2000年来经历了很多次的易手，谁才是圣殿真正的拥有者呢？公元135年，罗马人要羞辱犹太人，在圣殿里面建了一个异教的庙宇。300多年之后，拜占庭时期基督教成为国教，而去到638年，穆斯林征服耶路撒冷，建造圆顶的清真寺，成为伊斯兰教的重要中心。11世纪有十字军的东征，1099年成功夺取耶路撒冷，圣殿山成为基督教世界对抗伊斯兰教的重要的象征。100年之后，撒拉丁又再率领穆斯林军队重新夺回耶路撒冷，恢复了圣殿山里面伊斯兰教的地位。之后几个的世纪，圣殿山一直都是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去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圣殿山再次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冲突的核心，耶路撒冷被分为东和西。在1967年很出名的六日战争里面，以色列军队控制了耶路撒冷和圣殿山。圣殿对于不同的时代都有它的历史的意义，有人愿意用它自己的生命来交换，也都有人对此不屑一顾。轻言说别人无谓的牺牲是没有意义，是对别人信念信仰的侮辱。但是我们都不禁要问，圣殿是建筑物，它究竟代表着什么呢？我们的建筑物又是什么呢？那我们信的又是什么呢？在耶稣的时代，圣殿就是成为一些宗教领袖自满和权力的象征，充斥着腐败和虚伪。耶稣藉着预言圣殿的毁灭，提醒人过度依赖外在的宗教形式，而忽略真正的信仰是危险的。耶稣再强调，真正的敬拜并不是只是局限于圣殿或者是有形的物件建筑物当中，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上帝。圣殿被毁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不过同时亦都是信仰的试炼和重建。圣殿有建造时期，亦都有拆毁的时期。人生如是，这个城市都是如是，总有高亦都总有低，有喜亦都有福。重要的是，从来都不是外在有形的建筑物，而是内在人的价值。守住的不是外表，而是内在。过去这个圣殿经历不同的易手变化， 今日再遇的时候，对有信仰的我们来说，真实的圣殿不一定是有形的，重要的是这个地方能不能够让到我们能够同上帝相遇，建立关系，建立属主的生命，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圣殿。而去到最后一点，面对恶劣和黑暗的处境，不需要怕外在的环境的改变，我们要在灵性上面建立，让圣灵引领我们将生命向内转化。在马可福音十三章的八节，即刚才大家读的之后，还有几节的经文，耶稣对这位四位的门徒说，在一切变化之后，他们会面对个人生命的改变，有人会被交到议会的当中，有人会被鞭打，有人会被审判。什么令到他们能够继续听到一个这么难听的消息，能够让他们继续前行呢？十一节里面这样说，耶稣说，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圣灵。去到最后要有力来面对前路的改变，包括圣殿被毁，不怕前面的险阻，包括被捕、被打、被杀，并不是单单建立在知识和感性上面的认知，而是要在灵性上面的寻求。耶稣要门徒相信圣灵的工作，圣灵会感动他们说话，感动他们的心灵，所以他们之后虽然四散，他们是走得比以前更加的有力，更加的远，影响更加的大。在我自己和导师退休的过程里面，我才发觉原来这个世界有这样的营地的，都同时有五六个单位的露营人士，我看到他们觉得很特别的，香港地竟然有这样的地方，他们个个都很超地放空，放下日常的忙碌，大家不单止减慢生活的节奏，更是一起的在大自然、在大地里面共处，回归基本，一阵的微风，一个美丽的夜景，黄昏日落的景色，已经令人悠然向往，心灵舒畅。面对大环境的改变，我们更需要的是灵性的内向内走。意思是什么呢？指人的心灵，我们要同主建立那个真诚的关系，并且让这种关系影响着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使到我们有力和盼望面对生活的挑战，活出基督徒应有的使命和爱。在台湾的退休的学习里面，其中一点让我很深刻，或者都让其他的同工都很深刻的，他提及盼望和希望，同一样东西，盼望和期望的分别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信仰的群体，我们要常存盼望，盼望是对主的信任，不会过度执着结果是什么，它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以及对未来的正面、正向、展望很有关系。不是因为见到所以相信，而是因为相信背后那位主，因为相信他所以跟从他。因此我们能够有力去见到前面一些不定、不明方向的路，也都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向前行。卢云神父都曾经讲过，希望和内心深处的灵性关系，透过放下控制和结果导向来寻找内在的平安。他认为真正的希望不是我们能够控制或者预期有什么结果，而是在于信赖那位有更高使命和能力的上主，这个是盼望。因此我们要在灵性上面建立，让圣灵引领我们将生命向内转化， 以致无论在什么处境都能够去面对。耶路撒冷的圣殿，不同的圣殿已经被毁，不要让外在的环境主宰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城市都是一样。主的恩典比我们想象的都大，比我们想象的都多，靠着祂，我们必然能够有这个盼望，行得更加的远，行得更加的广，更加的深。求主帮助我们面对，无论在什么处境里面，我们都能够有主同行，建立这种向内深化、转化、灵性向内走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恩主，求你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有力来到面对着不同的处境。或许我们有时听到很多不是那么好的消息，或者这些消息都是外在的消息。主要让我们自己不要被吓怕，我们要重新的向内来到深化。求主帮助我们和你有更加真诚的关系，有更深的同在，以致我们相信无论我们怎样行的时候，你都会引领我们，你都会带领我们。我们要相信主你，让我们心里面那个圣殿亦都蒙主悦纳喜悦。我们感谢恩主，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